感谢大家关注翟胖。从今天开始啊，翟胖准备录入一个系列节目，叫做文艺常识。文呢就是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艺呢就是常见的什么戏剧呀、什么美术啊、音乐啊里边的一些常识性的东西。为什么要录这个？因为翟胖这回带完学生有个特别深切的感受，就是我们的很多同学对于我们的文化里边的一些基本面，就是常识的东西不知道，所以导致视野的狭窄，因此呢就导致在写作方面还有阅读方面，就是阅读理解、阅读鉴赏，尤其是学术类的阅读鉴赏题的时候抓瞎，陌生，一陌生就感觉到恐惧，就做不好题。那么在写作文方面呢就更是如此了，没什么素材，光知道点屈原、李白，光知道点这个，这是不行的。因此翟胖利用这个假期的时间，我们争取把这个文艺常识我都给你讲一遍，当然挑的是我觉得重要的东西啊。好，今天呢我们作为第一讲，我们呢先讲点先秦的事情。什么叫先秦？先秦就是秦朝之前，秦朝公元前21年统一了中国。那么先秦呢，我们指的是有这个文字记录的时期。我在这指的是这个时期，也就是秦朝之前的这个时期，实际上呢就是公元前6世纪左右到公元前2世纪，大概就是夏商周加这个春秋战国这段时期。好，这段时期我们中国有哪些特别著名的东西呢？好，第一个文学上面，易经。易经啊，它这个名字呢，其实这个经字是白给的，经是经典的意思，易才是这本书的本名。那么这个易呢，它是怎么来的呢？其实这个易经这本书啊，它是在周代的时候称为易的，在商代的时候叫归藏，在夏代的时候叫连城。但是很可惜的是，夏代和商代的这个连城归藏呢，我们现在都见不到了。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易经其实是周代的，所以又称为周易。那么这个易经呢里边呀，它呢有一个基础的东西叫卜辞，叫爻辞，就是它不是这个一阴一阳，一个连续的线，一个断开的线，然后表示一个意思吗？而每一个卦呢它会有一个解释，这就叫爻辞。这个爻辞我们摘上一部分，特别著名的就是这个初九，潜龙勿用，勿用九二，见龙在天，利见大人。这些为啥特别有名呢？对了，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射雕英雄传啊，射雕英雄传里边那个有个很著名的这一套功夫啊，不是射雕英雄传，是这个天龙八部很著名的一套功夫，就那个乔峰用的他那套功夫，就是降龙十八掌，他就是从这儿来的。你看什么潜龙勿用，见龙在田啊什么飞龙在天呀、亢龙有悔啊、群龙无首啊等等等等。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爻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前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然后呢它下边还有一个解释，叫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见龙在田，失德失朴也，终日前乾，反复道也，或跃在渊，进无咎也，飞龙在天，大人造也，亢龙有悔，阴不可咎也，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这玩意儿啥意思？说句老实话，现在虽然关于易经的研究非常多啊，所以大家解释出了很多的意思，但是在翟胖看来，易经是啥？易经说白了就是古人 卜卦的时候他用的一个东西。那他这些爻辞呢，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记录了一些古人的生活呀、生产呐、他的一些行为，具体啥意思真的不知道，搞不清楚啊。但是什么利见大人，这个利好还是坏，哎，这个我们还大致有一下。你像跟这个亢龙有悔，好事坏事呢，肯定是坏事啊。那么飞龙在天是好事吗？好事，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意识里边的形态问题。至于道理，没有道理，起码翟胖现在没有看到特别合理的一种解释。这是易经。接下来另一本书也很重要，叫尚书。尚书呢，很长时间里边认为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个史书了。但是后来清华大学收到了一部捐赠，是一套竹简。而这个竹简呢，成书的年代看起来应该比尚书还早，对，因为它里边用的这些字儿啊和词语啊更加的高古啊，就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更加不明白怎么回事。因此呢，就证明我们现在传世的这个尚书啊，其实是本假书，是后加进了很多后人的东西。就即便是已经加进很多后人东西的现存的这个尚书，不是我吹，你肯定读不懂。例如我给你找一句，叫日若及古帝尧曰放兄，清明文思暗暗，允公克让光背四表，隔于上下，克明俊德以清九族，九族祭墓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辨时庸。啥意思啊？我估计你能看懂一个，你能听懂一个帝尧，你能听懂个安安，你能听懂个光背四表，以清九族就不错了。他呢这么一段话，意思其实就是考察往事。帝尧名叫放勋，就是日若及古帝尧，考察帝尧的身世的话，那么他的名字叫放勋，曰放勋。清明文思安安，清节俭恭敬，明明察四方，文善于治理天下，思道德纯备，温和宽厚。这个安安是温和宽厚。然后呢，允公克让，他呢忠实于这个国家，而且不懈怠，又能够让贤，所以啊，他不是禅让之吗？所以他呢就光辉普照了四方，思虑治于了天地，叫光背四方，隔于上下。克明俊德，就是他不但自己很好，而且他还能够发扬光大他那个大的道德德行。然后以清九族，使得家族亲密和睦，九族祭墓，家族和睦以后，平章百姓，又能辨明其他各族的政事，所以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那就是各族的政事辨明了呢，他又能协调万邦诸侯。然后怎么样呢？黎民于时于辨时用，天下的老百姓也就相地的变化，并且是和睦起来了。你看这么佶屈聱牙，为啥呢？因为他的里边用的很多字句啊，都是很高古的，就是后边人基本不怎么用的，基本这么不怎么明白的意思啊。这是尚书。接下来第三本书叫《春秋》啊，《春秋》是什么呢？《春秋》又叫《春秋经》，又叫《灵经》，麒麟的灵，或者是灵史，还是麒麟的灵。它呢是中国古代儒家的经典六经之首，它主要记载的是呢周朝时期鲁国的历史。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春秋呢，是由孔子修订而成。然后孔子在修订的时候呢，就去掉了很多这个细节的东西，留下来的笔法极其简练，所以又叫春秋笔法。而这极其简练的文字之中呢，又暗含了某些褒贬，就是他称赞的和 不喜欢的。因此呢，这个春秋笔法又叫微言大义，很短的几个字又能传达出很丰富的意思来。那么春秋呢，对春秋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和阐发的书叫做传，代表性的三传就是给春秋做补充和解释的叫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就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这是著名的春秋三传。那么这个春秋呢，我们看上一段他的说法，他里边呢就是对于郑伯克段于鄢这个事情他有一个说法。郑伯克段，段是什么？段是郑伯的一个兄弟，然后郑伯攻克了段，战胜了他，就这么一件事，叫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何为谓之克？就是你本来克呀就是杀的意思，但是你杀他呢怎么又叫做克呢？大概是因为郑伯之恶也，就是郑伯不喜欢他这个弟弟，因此用了克这个字。何为大郑伯之恶？为什么郑伯不喜欢段呢？因为段的母亲，也就是郑伯的母亲，想要立段为太子而取代当时的太子郑伯，所以是母欲立之即杀之。他的母亲想要立段作为太子，不能叫太子，世子继承人，所以呢郑伯当时的这个正牌的继承人就要杀掉他，如无与之而已矣。但是呢你不想要段成为你的代替你世子的地位，你就不要给他这个地位不就得了吗？段者何？郑伯之弟也。何以不称帝当国也？郑伯克段于鄢。那么你郑伯的弟弟这个段，你本来是他弟弟啊，但是孔子在记的时候叫郑伯克段于鄢，没有说是郑伯克弟段于鄢，而是直接用了段他的名字了。那么就说你郑伯呀杀掉你的弟弟是不太应该的，因此老夫子给你用个郑伯克段于鄢这么一个词儿来讽刺你这个郑伯，暗含讽刺之意。这是公羊传的解释。那么另一本书呢就是左传了。左传呢就是解释春秋的那本书，被称为左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认为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边，大家认为这个左传是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是个瞎子根据鲁国的历史编成，所以叫春秋左氏传。那么这是左传。接下来还有一本书叫国语。国语呢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啊国别体的著作。它呢记录历史，你看我们现在人如果记录历史的话，我们一般是用什么呢？一般是用编年体，就是2015年干了啥，2016年干了啥，2017年干了啥。但是国语呢是记录的是中国从2015到2017干了啥，美国从2015到2017干了啥，英国从2015到2017干了啥，这叫国别体。它里边记录了什么鲁国、齐国、周王室、郑国、楚国、吴国、吴越等等等等一大堆国家的历史。那么这个国语呢到底谁写的，这个呀有争议。有人认为是左丘明写的，为什么呢？因为司马迁他有篇文章叫《报任安书》，里边提到叫做《国语21篇左丘明著》。所以大家呢就是说，如果大家比较信奉这个司马迁嘛，认为他是秉笔直书写的比较对，所以大家就说国语也是左传写的，有这么一个说法啊。至于具体是啥写的咱真不知道，我们现在只知道国语肯定不是一个人写的，不是在一个时候同一个时候写的，也不是在同一个地方写的，因为里边的词汇用的不是同一个时间内能用到的词汇，也不是同一个地方能用到的方言，它是好多种方言。接下来呢就是诸子百家的一些散文。那么第一本要说的叫《论语》。论语是什么呀？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啊一块编成了自己的老师孔子，或者是孔子的弟子的一些言行合起来叫论语，语录体的一本书。那么 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孔子生前呢，他是没有人去记载他的言行的。那么孔子死的时候，因为孔子广收学生嘛，3000门徒嘛，所以孔子的好多学生就聚集在一块儿，聚集在一块儿，在孔子的墓前干嘛呢？哀思自己的老师，准备悼念自己的老师。然后既然是悼念自己的老师，那就免不了要说一说老师身上发生过的一些事情。因此呢，他的这些学生啊，说来说去就说到一块儿了，就说，哎，要不我们把我们回忆起来的老师的这些事情和言行记录下来，这就是《论语》最早的他的一个动机，创作动机。但是《论语》是语录体，就是他没有什么逻辑顺序，就是想起来一句记一句，这叫《论语》。那么这是第一个时期诸子百家。和《论语》齐名的还有什么老子和墨子。老子我们都知道谁写的呢？一般大家认为是李耳，就是老聃写的。那墨子呢，谁写的呢？墨子一般认为是墨子本人和墨子的这个弟子啊一块来完成的，这是一般的认为啊。那么到了第二个时期呢，语录体依然是很流行的，就是记这个老师的言行，但是呢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就是到了战国时期，代表的呢是孟子和庄子。孟子和庄子为啥是一个代表性的东西呢？就是孟子和庄子啊，就不光是自己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来记录老师的言行了，而里边就有了老师的一些专业的论述，专门写的文章，像孟子啊和庄子里边就是这样的。尤其是庄子分为内篇和外篇。一般人认为这个内篇呢是庄子自己写的，外篇呢是庄子的学生和门客写的。这是到了战国时期。那么到了战国的后期呢，语录体就是想起来一条记一条啊，这样的方法大家已经抛弃了。那接着就变成什么了？专题性论文啊，例如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这呢就是就某一个问题啊，就某一个问题，荀子和韩非子就是这俩大老师啊，他们自己发表了一些意见，他们专门写的这个文章，这叫专题性论著，吕氏春秋也是如此啊。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上几段这个著名的一些书里边的句子，例如《道德经》，这是大概是最难懂的了。不信你听，道可道，非恒道也；名可名，非恒名也。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在翟胖看来，这个市面上有非常非常多的解释《道德经》，就老子这本书的书，解释老子的书，大家的说法都不一样。你看这个“道可道，非恒道也”，光这断句有两种。第一种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道”逗号，“可道也”逗号，“非恒道也”句号，这是第一种。还有一种怎么断呢？道可道，逗号，非恒道，句号。你看它文字都不太一样啊。那么啥意思呢？这句话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就是说道，天道这个东西啊，如果我能解释给你，第二个道是解释讲给你，如果我能解释讲给你，非恒道也，那它就已经不是天道的东西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类的语言能表达的意思是非常有限的，而天道这个大东西，它所包含的信息量是超越了人类语言可以表达的极限的，所以叫道可道也，非恒道也。我一旦说给你了一些叫做天理真理的玩意儿，那我说给你的那些，虽然我告诉你说这是真理，但是它其实已经不是真理了，已经是真理的变形了，就这个意思。复杂吧啊。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庄子。庄子呢外篇有一篇叫论剑啊，这篇写的非常有意思， 他说啊，剑有天子剑、诸侯剑、庶人剑。然后天子剑是什么呢？以西燕西师臣为封，齐代为鄂，晋魏为吉，周顺为谭，韩魏为侠，褒以四夷，国以四时，绕以渤海，代以长山，制以五行，论以行德，开以阴阳，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剑直之无前，举之无上，按之无下，运之无旁，上决清浮云，下决地际，此剑一用，匡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剑也。简单的说，就是什么叫天子剑呢？就是拿天下的各个诸侯国，哎，作为什么剑锋啊、剑甲呀，是非常宏大的，非常有力量的。这个剑只要一出来，所有的诸侯都得服，所以这叫天子的剑。当然后边还有什么诸侯之剑，还有庶人之剑。庶人之剑也很有意思，我给你念念啊。庶人之剑叫庶人之剑，蓬头秃鬓，就是头发乱乱的，而且还有很大的鬓角，垂冠漫胡直缨，这个戴歪戴个帽子，然后上面还有裹着这个短带，漫胡之缨，短厚之衣啊，衣服很短，撑墨而于难，瞪着眼在那发难。你看我，你看啥？你瞅啥？是吧？然后另一个人说：“瞅你咋地？”于是俩人就打起来，叫相击于前，上斩颈领，上边割人脑袋，下决肝肺，下边挖你的肝和肺。此庶人之剑，无异于斗鸡，一命以决矣，无所用于国事。就是这是庶人，就是平民老百姓的剑，它和斗鸡是一样的啊，对国家没什么好处。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号庶人之剑，臣妾为大王驳之。说这个国王你呀、啊，哎，诸侯你呀、啊，大王你呀、啊，你虽然是地位很高，但是你却喜欢像庶人，就是普通老百姓一样去什么。五个剑杀个人，所以我心里边对你是看不起的，臣妾为大王驳之。这就是庄子，你看他语言一套一套，这个排比多么美丽。好，这是先秦诸子百家。在先秦诸子百家之外，还有一个新的诗体叫做楚辞。对，他的代表人物是谁呢？就是屈原。那楚辞这个名称怎么来呢？是在西汉初年产生，至少在西汉初年有。然后后来呢，刘向就把屈原的这些诗歌，以及什么宋玉呀、东方朔呀这些模仿屈原写诗的这些诗人，他们的诗合写到一块儿，所以就然后冠之一名叫楚辞，这是这么来的。那么楚辞的特点是什么呢？他大量的使用了楚地的方言，尤其是那个西，那就是楚地的方言啊，因此叫楚辞。介绍完了楚辞，接下来人我们还得说说屈原啊。屈原呢姓芈，他们家的大姓是芈姓，就是对，就芈月传那个芈。然后呢他家自己家的本姓小姓叫姓屈，所以他叫有他的名叫平，字叫原。大家为了尊重他，不叫他屈平，叫他屈原，为了表示尊重。当然屈原还有其他名字，什么正则呀、灵运呀等等，这都是他自己起的，或者是后人给的一些这个名字字号。屈原的故事大家就很明白了，就是屈原呢一直主张什么呢？主张对内变法，对外抗秦。而后来呢，这个楚国的国王换人了，楚怀王变心了。他呢觉得秦国不可抵抗，所以就为了一些小利益，哎，和秦国一块联手去坑别的国家。结果坑完别的国家以后，这个楚怀王又被秦国给坑了，然后屈原就很郁闷了。然后他就开始写他的离骚。当然屈原的作品除了离骚，还有什么九歌九章、天问等等等等。尤其这里边的离骚啊，据后人评价，就是说认为这个离骚呢，他的这种楚辞的这种语言风格啊，写的这个玩意儿可以和诗经媲美。所以呢，诗经和离骚就 并称起来，尤其是《诗经》里边那十五国风写的是最好的，什么蒹葭呀，啊，什么蒙啊，这些玩意儿，这其实都是十五国风。一会儿我们介绍《诗经》的时候还会细说。因此呢，《诗经》和《离骚》合起来就叫《风骚》啊，和我们现在意思不一样啊。你看这个《天问》，我给你截了这么一件，叫“岁古之初，谁传道之”，就是说，太古时候那个还。人们还不懂什么道理的时候，那谁把我们现在看到这些道理播种了下来呢？就和播种太阳一样，然后上下为形，何有考之？说这个天地啊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它没有上没有下，那我们怎么来区分这个天哪是天哪是地呢？然后敏昭蒙暗，谁能及之？天地刚刚形成的时候，那个他认为天地刚刚形成的时候是昏昏噩噩，那谁能知道它的边际在哪儿？哎，这个挺有点现代宇宙学上的基点论的，是基点呢、啊？我们的宇宙啊，最早啊是一个小点，就是体积是零的这么一个点。这个点以内呢，没有上，没有下，上下左右东南西北，这是宇宙大爆炸之后才慢慢有了的。这是天问的一个，当时我看了以后让我觉得很惊悚的一段话。为啥？因为它现代的这个我不说了吗，宇宙大爆炸理论居然是暗合的。介绍完了楚辞，我们刚才说诗经，我们也得说了，诗经呢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谁写的不知道，但我们知道谁编定的，谁呢？对，就是著名的老先生孔老夫子，孔老爷子。诗经一共是311篇，其中有6篇叫声诗，声诗对，就吹的那个声，所以呢只有标题没有音乐，我们古人还不会记谱了嘛。那311减 6， 那还剩多少呢？305篇。这305篇啊，大家为了称呼的方便就简称诗300，而不是诗305了啊，就诗300，就这么来的。那么诗经里边呢主要的艺术手法可以区分为赋、比、兴，啥意思？你们的老师上课讲过。那么关键是接下来的部分，就是《诗经》呢，在内容上可以分为风、雅、颂。风是什么？叫十五国风，就是老百姓传唱的流行歌曲。雅是什么？就是贵族写作的，什么喝个酒啊，或者游个戏啊的时候用来唱的这些歌。对，《诗经》最早都是用来唱的。那颂呢？颂是国家举行国家级的大型的典礼的时候才要演奏的一种音乐和诗歌，这叫风雅颂。简单的说就是风是老百姓，雅是贵族，颂就是国家当官的人来干的事了。那么至于风雅颂又分为多少，这个咱就不说了，主题是啥咱也不多说了，咱只提醒大家一句，只提醒一句，这个雅和颂，颂关键是作为宗庙祭祀的时候用的，所以颂里边主要是歌颂神的，而雅呢就不是歌颂神的，它往往是歌颂人或者是讽刺人的，这叫雅。当然雅又分大雅和小雅，小雅里边有一定的民歌啊，什么悠悠鹿鸣啦，十野之平啦，还有采薇，这都是小雅的部分。但是这并不影响小雅是贵族写的这个源流。好了，今天呢，这就是翟胖给你们聊一聊，聊聊先秦的文学。明天呢，我们开始聊两汉文学。好，祝各位不能叫晚安啊，你听的时候可能是早上或者中午了，反正吧，安好。